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开枪打死两名记者的凶手落网。有关当局说，被控行凶的枪手曾和遇难的一男一女两名记者在同一家电视台工作。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路上被警察拦截后开枪自杀。袭击是在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罗阿诺克市附近发生的。警方说，嫌犯维斯特弗拉尼根自杀的枪伤导致身亡，之前警察与他在高速路上追逐。凶手向24岁的记者帕克和27岁的摄像师沃德开枪，当时两人正在史密斯珊湖的一个购物中心采访一名当地的商界领袖，那里靠近离华盛顿大约375公里的罗阿诺克市附近。帕克、沃德和弗拉尼根三人曾在 WDBJ 电视台一起工作。弗拉尼根也被称为布莱斯·威廉姆斯，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两个社交媒体账号在枪击发生后曾用于公布案发现场的图像。在脸书账号上的视频从枪手的角度展示了他走向毫无戒心的报道人员，并把手枪对准他们，他举起枪连开数枪。帕克受伤后躲开凶手的手枪，跑开后跌倒。案发时，帕克正在采访当地一名女商人加德纳，加德纳背后中弹，但是幸免于难。枪击事件发生在早晨大约6:45，当时电视台正对采访现场进行播出。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对德国国内反移民的抗议者说，德国不会容忍以可耻可恶的态度对待那些来寻求避难的难民们。默克尔星期三去德国东部靠近捷克边境的城市海德瑙，上周末那里的新纳粹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瓶子和爆竹，以期阻止移民住进这个小镇。在默克尔星期三抵达海德瑙的难民中心时，几十名抗议者聚集在那里，一些人还对他发出嘘声，并大喊叛徒叛徒以及我们是民众。不过默克尔没有理会这些抗议者，他说，我们务必要竭尽全力明确这一点，就是绝不容忍那些怀疑他人尊严的人。在这同时，匈牙利南部出现难民骚乱，警察在一处难民移民中心呢发射了催泪弹，当时有大约200名移民拒绝留指纹并设法离开。匈牙利警方负责人说，在9月中之前将向边界地区派出2100多名警察以及直升机、警犬和巡逻骑兵。匈牙利还在考虑派遣部队以阻止移民进入。南苏丹总统基尔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以期结束政府军和他以前的副手领导的反叛势力之间将近20个月的战斗。基尔星期三在首都朱巴的签字仪式上表达了保留态度，他说，我们今天签署的和平协议中有很多我们不得不拒绝，这些保留如果被忽略将不利于公正和持久和平。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了签字仪式。南苏丹政府之前拒绝权力分享的条款，要求解除朱巴的军事武装，并向南苏丹派驻外国和平监督人员。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上星期在埃塞俄比亚签署了这一协议，但是基尔总统当时拒绝，他说他需要更多时间。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威胁说，如果基尔不签署和平协议，就要对南苏丹施加制裁。这一协议是在数月的谈判之后达成的，谈判是由埃塞俄比亚所主办，期间几个停火协议都告失败。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同意从9月1号开始停火，这是新学年的第一天。由乌克兰、俄罗斯和亲俄、乌东分离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三方联络小组正在寻求结束这场已经导致6400多人丧生的冲突。该小组已经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了由欧安组织主持的会谈。双方 今年的二月同意在乌克兰的东部停止交战，但是之后仍然继续发生零星冲突。俄罗斯去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前的抗议活动导致克里姆林宫支持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亲西方的领导人取而代之。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叛势力，尽管俄方否认显示其军事支持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说，在乌克兰有反叛分子挑起的战事并非是因为好战的武装人员，而是克里姆林宫的战略目标。他说，俄罗斯不希望有新的制裁，但同时也不希望乌克兰远离俄罗斯的控制。西方政府在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之后，对其实施了经济和外交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眼下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对于习近平的批评可以说是在逐步升级，这期间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货币贬值以及全球股市大幅下滑。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威斯康星州现任州长沃克呼吁奥巴马总统取消习近平下个月的访美行程以及在白宫呢将要举行的国宴。沃克星期一表示，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方面展示出领导能力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对我们表示尊重的。沃克还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不尊重我们。就在沃克发表上述讲话之际，白宫宣布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要前往北京，同中方就一系列议题进行洽谈。而地产大亨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市场暴跌都是因为计划不周以及允许中国和亚洲主导议题，这可能会变得很糟，投票给川普。美国总统参选人长期以来都把中国作为避雷针，批评在任者不管是谁。但是促进美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的曼斯菲尔德基金会总裁简努奇对金融时报表示，自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后，不管美国两党的共识是什么，都已经几乎瓦解，美国企业也已经对中国不满，而网络安全问题只能更凸显这些担忧。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两名记者被枪手打死；中国央行降低利率，但是亚洲股市继续震荡；白宫说习近平访问美国是美中解决问题、缩小分歧的机会；另外，拜登可能加入总统选战，我们有相关的分析；另外，美军向关岛轮调了三架 B-2 轰炸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西南的罗阿诺克市，一名枪手开枪将记者和摄像师打死。当时一名记者正在罗阿诺克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采访一名记者，突然响起了枪声。地方电视台 WDBJ 说，24岁的记者帕克和27岁的摄像记者沃克当场被打死，接受采访的那名妇女受伤。罗阿诺克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375公里，警方目前正在搜捕杀人凶犯，枪手的作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在全球股市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三剧烈震荡，大多数股市下跌。中国降低了利率，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忧虑。上证指数星期三开盘的时候大幅下跌，之后反弹，跌幅一度缩至 4%， 下午则再度出现震荡，跌幅略超过 1%。深证指数下挫将近 2%。 另外，首尔、悉尼和台湾等其他亚洲股市大多下滑，东京股市略呈涨势，香港股市持平。中国央行星期二把利率降低了 0.25%， 并告知银行可以减少储备金金额，这些举措将刺激消费，并且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雇佣员工。这些举措使投资者受到了一定的鼓舞，从而推动欧洲股市上涨。 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股市分别上涨了 3%、4%、5%。中国股市一度出现反弹，但是道琼斯指数收盘的时候下挫了 1.3%。中国官员是在世界各地股市连日重挫后采取上述举措的。投资者们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缓。在纽约，标准普尔专家斯托瓦尔说，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降至 6.6%。但是斯托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增长速度仍然是令人羡慕的。中国股市星期三剧烈的震荡，沪深两市最终收跌。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降息降准，所谓双降，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忧虑。上证指数当日收跌超过 1%， 深成指数收盘的时候跌近 3%。 有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 0.53%， 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奇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to see.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四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这应该算是一个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 1.5%，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 3%。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韩朝经过4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周二凌晨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这个协议被视为是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一大胜利。朴槿惠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持强硬立场。该协议的关键部分包括恢复政府间的对话、离散家属团聚等等，涉及的都是韩国关心的问题。解除所谓的524措施则不在协议之中。524措施是2010年平壤击沉韩国军舰之后，韩国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朝鲜一直要求韩方解除制裁。熟悉会谈的韩国官员说，在谈判当中，高音喇叭宣传广播为赢得朝鲜让步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停止广播是朝鲜同意达成协议的主要条件。首尔的分析人士称，韩国可能直到最近这次对峙才充分了解高音喇叭广播在韩朝关系当中的价值。此前的一些军事专家曾对韩国国防部决定用高音喇叭而不是军事行动应对地雷事件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韩国项目主任车维德认为，对朝鲜来说，这种宣传攻势不只是一个政治筹码。车维德在提到板门店会谈的时候说，如果他们真的不在乎这种广播，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借口， 那么这次对峙本应持续更长的时间。高音喇叭广播是韩国对朝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军方在韩朝边境附近设置了十几处广播设施，每一处安装着48个高音喇叭，向边境地区的朝鲜军人广播。韩国国防部说，这些广播夜间可以传20公里远。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硕向记者表示，军方的重点是向朝鲜提供外界的信息，其中包括自由民主的优越性、韩国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对朝鲜领导层的随意批评。金敏硕说，介绍普通韩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是广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还介绍韩流商品，包括 K-POP 等等。1979年投奔韩国的前朝鲜士兵安江日说，这些广播是朝鲜士兵生活中的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安江日说，在朝鲜收听韩国广播被认为是一种叛国行为，要受到惩罚，而部署在前线的士兵们倒可以自由地收听扩音器的广播，而不必担心被抓。高音喇叭广播一直是朝韩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点。为落实2000年朝韩历史性峰会达成的协议，韩国2004年停止了广播。最近，韩国为了对付地雷的事件，11年来首次恢复了对朝鲜的广播。在另外一方面，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缺席9月初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朝鲜将派出第二号人物崔龙海前来中国出席下星期的北京大阅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关系方面，白宫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访问美国是两国解决问题、缩小分歧的机会，同中国的接触十分重要。美国白宫副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星期二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下月访美这样的美中高层互动，使奥巴马总统有机会解决同中国的分歧，即使不能够消除分歧，也能够缩小分歧。在此之前，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时代》杂志星期一援引沃克的话说，中国对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继续以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持续迫害基督教徒和人权活动人士，奥巴马总统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白宫副发言人舒尔茨说，通过接触中国，美国得以在对美国企业界和人民都很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其中包括为美国公司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达成目标宏大的气候变化协议等。他说，美方把这次访问看作是在对美国人民很重要的一系列问题上和中国扩大合作，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上推动取得进展的机会。 舒尔茨还说，奥巴马总统将坦率提出极其复杂的美中关系当中的分歧。去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没有回避这些分歧，这次也不会。美中关系目前仍然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美方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其中包括最近侵入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盗窃1000多万美国人的信息的事件。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在有争议岛礁的基础上填海造岛，并且修建飞机跑道，引起国际上的关切和当地国家的不安。在中国国内，中国当局抓捕和大量骚扰维权律师，加强网络审查和舆论控制，拆毁教会十字架，打压活动人士。上述的做法使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对中国的强势举动太过软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确认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思·博卡斯将参加9月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8月25日宣布说，美国驻华使节将作为政府代表出席即将在9月3日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可以肯定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将在这次活动中代表美国。科比说，博卡斯是美国总统的驻华代表，奥巴马总统选择他代表美国出席这次活动，博卡斯大使期待参加这一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说，协助制服一名据称袭击法国高速列车的摩洛哥人的美国人将获颁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星期二宣布，将授予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队队员斯卡拉托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褒奖。上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托拉斯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保奖令声说，斯卡拉托斯冒着生命的危险防止了一次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美国陆军部长麦克休斯说，斯卡拉托斯及其战友的行为展示了无私服务的最高标准。星期二，法国检察官指控25岁的哈扎尼企图进行恐怖谋杀。巴黎检察官莫林对记者说，哈扎尼上星期五携带冲锋枪和270发子弹在布鲁塞尔上了火车。莫林表示，当时哈扎尼还携带了一支手枪、一瓶汽油和一把开枪刀。莫林说，哈扎尼观看了手机上的一段激进的伊斯兰视频，随后在车厢内走动的时候被3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一起制服。一名法裔的美国人在试图夺走哈扎尼的步枪当中中弹，星期二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哈扎尼的律师否认他是出于恐怖动机。这名律师对一家报纸说，哈扎尼只是想抢劫乘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的总统竞选方面，美国副总统拜登被广泛预期将宣布他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意向。他的共和党对手和民主党的同僚欢迎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参选，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将拜登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继续主导政治议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拜登星期一与奥巴马总统共进午餐，上星期还会见了马萨诸塞州自由派参议员沃伦，他们的会面被解读为确定迹象，显示拜登将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10月开始前的某个时间宣布参选。他必须赶上党内领跑者前国务卿克林顿以及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说，
乔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这在政治上会对谁有帮助。 民调显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在增加，甚至在东北部新罕布什尔这个关键州超过了克林顿的支持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格雷厄姆表示，如果拜登打算参选，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我认为他看到了希拉里的弱点，他不只有个电子邮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造成的伤口。当信任的数字这样低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家就暴露无遗了。
华盛顿分析人士罗森堡说，不管当前的民调结果如何，拜登会比桑德斯对克林顿构成更严峻的挑战。
他可能是能够赢得提名的替代者，他将作为一个来势汹汹的处于下风的对手开始。现实的情况是，在报刊上并且在民主共和两党内批评前国务卿克林顿的那些人，并不代表民主党的核心势力。民主党人喜欢他，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代表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看法。
分析家们并不把川普当作一个严肃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在共和党这边一直领先。
这类似马戏表演，类似拉斯维加斯的演出，它几乎就像一个真人秀节目，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
无论是不是马戏表演，川普关于停止非法移民的呼吁与许多美国人产生共鸣。他的头号对手杰布·布什没有轻视移民问题。这位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星期一走访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个月前川普进行了类似的访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移民问题继续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中外国人到美国生孩子是否能够自动获得美国的公民资格，甚至这些孩子的称呼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最近几天，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移民改革问题时多次提到 anchor babies 先前婴儿这个词，意思是泛指外国人为将来获得公民资格而在美国生的孩子。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星期一在美墨边境城市麦克阿伦的一个记者会上解释说，他所说的先前婴儿特指亚洲人。
我所说的特指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坦率地说与亚洲人有更大的关系。他们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到美国生孩子，利用了神圣的出生地公民权的原则。
外界认为杰布·布什所指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孕妇通过华人在加州等地开办的月子中心来美国生孩子，因为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小公民将来可以为父母和家人申请美国身份。美国执法机构今年曾经以签证欺诈、偷税、漏税等理由突击搜查数家华人月子中心，试图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不过杰布·布什有关先前婴儿是特指亚洲人的欺诈行为这番解释，可能为他招来了更多的争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布什说，不论你指的是哪个族裔，先前婴儿这个词都是一个对这些婴儿带有歧视的负面说法。我们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不是出生地公民原则，而是迫使很多家庭分离或生活在恐惧之中。赵美心议员说，美国必须严肃考虑解决已经在美国生活的1150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任何出生在美国的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洛杉矶移民海关执法部门警员克劳德·阿诺德解释说，
到美国生一个美国公民本身并不犯法，但是你不能在签证申请或到达美国时接受海关官员询问时撒谎。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主张取消外国人的出生地自动公民权，他坚持把外国人在美国所生的孩子称为先前婴儿。
你是说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我就是要把他们称为先前婴儿。
但是要取消外国人出生地公民权需要修改宪法，多数总统候选人不主张修宪。
我支持第14修正案，我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贬低移民的意思。
移民改革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分歧，近年来移民改革问题难以推动。 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主张强硬移民政策的川普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东南亚国家声称中国已经非法占领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海域，一个菲律宾的市长对此尤其感到担忧，他说中国正在占领他的部分辖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巴拉旺发来的报道。
装有土壤和肥料的包装袋都装载在西格尔女王号的甲板上，在几个星期后，船将航行为期两天到达希望岛，这是菲律宾最西端领土卡拉岩市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唯一一艘用来运送旅客和货物到希望岛的木船。
西格尔女王号每年只去希望岛两三次，它是这个岛上117名居民的主要交通方式。39岁的建筑工人诺纳隆·贝尔鲍廷和他的家人都是希望岛居民，他们目前正在普林塞萨港就医。他说他们更希望住在岛上。
我在那儿有正常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希望岛上生活得很幸福，并且我有一个好工作。
但是他家乡周围的水域并不那么太平。希望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南中国海的数百个小岛、礁石和珊瑚礁组成，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市长比托奥农说，几十年来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里占领了一些菲律宾领地，而最近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前哨，甚至是新的人工岛上建造了飞机跑道。比尔奥农称中国已经向巴拉望推进，而且已经能从希望岛看到他们的军事扩张。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填海工程了，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座城市。
这位市长说，菲律宾政府在希望岛上派了驻军，并且给像贝尔鲍廷这样的平民带来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我并不害怕中国，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这些岛屿争议不影响我的生活或工作，中国的欺凌不会打扰我。
贝尔鲍廷说，只要西格尔女王号准备好起航，他将返回希望岛。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包括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菲律宾见到中国的渔民就抓，说他们非法捕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巴拉望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 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列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军事新闻方面，美国空军即将向关岛部署三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官员们说这是早先安排的装备轮调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三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三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两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朝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再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8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是美国发生最新枪击事件的补充报道。美国维吉尼亚州发生枪击记者案，一名枪手星期三早上向记者开枪，打死两人。凶案发生的时候，遇害的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正在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罗克诺克市附近采访一名妇女。身穿黑色衣服的枪手走上前去举枪射击。地方电视台 WDBJ 24岁的记者帕克和27岁的摄像师沃德当场被打死。接受采访的妇女、当地商会的主席维基加德纳受伤。枪手杀人后逃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常规的新闻采访时袭击记者。地方电视台 WDBJ 的一位主播对观众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在报道一个故事，并不是在报道抗议或者示威活动。罗阿诺克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大约375公里，枪击事件发生在早晨大约6:45，当时电视台正在对采访进行实况转播。中国和俄罗斯围绕采购苏-35战机的谈判持续了多年，但是双方至今尚未签订合同。苏-35战机交易为何拖延至今？两国将何时签订合同？在刚刚开幕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这些问题成为媒体和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两年一度的莫斯科国际航天和航空展星期二在莫斯科郊外开幕，航展期间将签署一些重要的商业合同。俄罗斯这次很可能同伊朗达成出售改进型的S-300 防空导弹的交易。媒体和许多专业人士更试图在这次航展上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交易的进展情况寻找答案。俄罗斯工业军事信使报说，中国与俄罗斯是否将签署苏-35战机合同成为这次莫斯科航展的一个主要的谜，不需要再等待多久，这个谜底很可能在本届莫斯科航展上被揭开。参加莫斯科航展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总编平可夫透露，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他曾针对苏-35战机交易问题询问过俄罗斯有关军工企业的领导人，对方称力争到今年年底前签署合同。他说，中国空军代表团这次来了不少人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苏-35战机交易谈了很久，这笔合同是否能在今年甚至在这次莫斯科航展上签署，主要涉及政治和技术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大的军事贸易，特别是战斗机交易，都牵涉到双方的互信。
谈到这个互信的话呢，当然表面上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向都很好，可是你也知道，并不是说好到就可以同盟了，像美日关系和美加关系这样的好，甚至可以向日本、美国可以向日本出售 F-35，也可以向加拿大出售 F-35，还没好到那一步。
加上过去这十年来的这个仿制盗用俄罗斯技术的问题，直到今天俄罗斯军事工业界的领导阶层还是心很有余悸。那诸多的一些不信任，如何去消除它？尤其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以后，两国关系呢又开始升温，因为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各自利用，普京也需要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也需要普京的支持，两国目前都面临一个如何面对西方孤立的问题，政治上的孤立，外交上的打压。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从政治上来讲，出售苏-35应该不存在政治障碍，可是还有很多的技术障碍，一个一个的细节需要去详细的解决，这是为什么谈判拖了那么久，对，主要的原因。
塔斯社从莫斯科航展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仍在围绕苏-35战机交易的许多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有的领域的俄罗斯专家刚刚结束谈判从中国返回。俄罗斯这次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的整机，绝不会向中国出口生产许可证，更不会在中国组装苏-35战机。据报道，俄罗斯仅准备向中国出售标准型的苏-35战机，中国如果想在战机上加添各种装备，还需要签订新的补充合同。此外，中国想加添的这些装备都涉及飞机结构的改变，每项都需要测试，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只有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之后，俄方才准备按照中国的要求对战机改良，比如修改飞机的电脑软件系统，把飞机座舱显示屏上的文字改成中文等。军事评论人士平口夫认为，苏-35战机技术上的谈判工作量非常大。
俄罗斯希望如果要签署合同，仅仅只是24架，那么就基本上呢，买标准型的，我只卖标准型的给你。至于说你要求的各种改良，因为中方提出了很多要求改良的项目，已经谈了2年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哪一个部分需要改良，具体这是专家在谈的。那么这改良的时间，它的技术效果要达到哪一步，费用是多少，所以这些必须一项的去谈落实，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你也知道，其实双方并不很着急，因为现在这条生产线还在为俄军生产48架，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结束。
平可夫说，中国多年前同俄罗斯打交道的教训也使双方在谈判苏-35战机时非常谨慎。中国当时由于过早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伊尔-76运输机的合同，但过2-3年后运输机大涨价，再加上生产运输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制造厂倒闭，导致同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交易未能最终落实。平可夫说，双方这次谈苏-35战机时，今天的一些经济因素也需要考虑。
具体的一些价格会不会因为目前俄罗斯货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尤其是这个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因为确确实实俄罗斯方面也解释过多少很多次，公开的解释，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价格和10年前一个美元和现在的一个美元完全不一样，所以涨价这完全是很正常的，因为通货膨胀率确实很严重，这个不要说是中国，就俄罗斯军队自己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俄军和俄罗斯军事工业界之间也围绕价格问题吵架，内部都吵架，前几年讲得好好的，谈判的时候讲得好好，怎么又涨价了？俄军也面临这个问题，这不是中方一家面临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出售印度的、出售印尼的这个苏系列的飞机的零部件的供应、维修的服务啊，年年都在涨价，为什么？这因为整个国际环境市场的变化，卢布的贬值，方方面面，所以我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谈判还需要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俄罗斯寻求把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作为把这种战机推向国际市场的突破口。装备苏式战机的越南、印尼、委内瑞拉、阿尔及尔等国都被看成是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国内问题方面，中国政府计划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涉及的人口达1亿5000万人。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群向河北和天津的延伸，野蛮拆迁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王范庄发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小的特别厉害。完把那个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开始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黑人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这是两家子，说他老婆婆80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我们家那个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1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游行前往位于中环的邮政总局，将数以百计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明信片和联署信一起寄给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呼吁港人和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内地近期大规模拘押维权律师和公民的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以及中大学生会等团体的几十位成员，周二下午举行释放律师往邮政总局寄明信片行动。他们手持信箱、横幅、纸牌，呼喊释放维权律师等口号，从中环的汇丰银行总部游行到邮政总局，将近期收集到的700多张明信片及全球超过50个团体的联署信寄给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立即释放710打压行动中仍在押的17位律师和律所人员。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陈家洛、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大律师、梁允信大律师等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负责这次活动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寄明信片活动是要表达港人对最近内地抓捕维权律师和公民的关注，抗议不顾司法程序正义、违反中国法律及人权准则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和公民的处境。他说，
我们主要关注最近一个多月中国内地有很多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被扣押啊、约谈、暂时居住，各种各样形式的干扰，要求尊重中国公民的人权，严格按照法律人权的原则处理，应该立即释放，保障这些公民的法律的权利，允许律师了解他们的情况人进行探望，而且不应该对维权人士的家属进行干扰。
蔡耀昌表示，他们这些团体将持续关注内地被扣押维权律师和人士的状况，计划在中秋节前和当天还要进行相关的声援活动。他说，
我们将会在中秋前到中联办向一些维权人士尤其是给扣押的送月饼，要求释放这些维权人士，让他们回家团聚。中秋当天9月27号晚上，我们在尖沙咀也进行一个中秋的活动，希望能够让包括香港选民还有一些可能从内地来的旅客等等都知道现在中国的人权的问题。
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从今年7月10日凌晨4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拘捕，截止8月21日晚，有至少276名律师、律所人员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而至今仍然有17人被违法拘禁或是处于失踪状态，包括律师和助理以及律所人员，其中只有5人的家属收到通知，除1人见过一次律师外，其他人至今没有获准律师会见。另据维权网消息，目前已有9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王宇、王全章、刘四新、隋木清、谢阳、谢远东、赵薇、高月、包龙军，其中王宇等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是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
美国林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有关当局说，被控在维吉尼亚州开枪打死2名记者的凶手呢，落网。他曾经和遇难的一男一女2名记者在同一家电视台工作。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后开枪自杀。袭击呢是在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罗阿诺克市附近发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德国国内反移民抗议人士。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呢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以期结束政府军和他以前的副手领导的反叛势力之间呢将近20个月的战斗。由乌克兰、俄罗斯和亲俄乌东分离分子代表组成的3方联络小组呢正在寻求结束这场已经导致6400多人呢丧生的冲突。同时呢，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同意从9月1号开始停火，这是新学年的第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眼下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对习近平的批评在逐步升级。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